Thank you for returning to church this morning after a camp last week, and some of you were not able to be with us during the camp, but I trust that you came here and worshiped the Lord with oneness of heart in the spirit and the truth. The passage, the last passage we studied
from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在真理在真道上再次合一一起来敬拜他我们上一次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向先知撒母耳提出要立君王的事情以色列人像其他国家一样要有人来做他们的王不要神来做王对神而言以至于对撒母耳言这都是悖逆的要求以色列人拒绝了神虽然撒母耳警告他们也劝他们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撒母耳记上八章十九节说百姓竟不可听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神对这件事的看法表现在八章第七节八章第七节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我们若仔细的读这个经节有许多的细节可以来有许多的细节需要来考虑因为神很清楚的说他的百姓拒绝了他不要他做他的王但是神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神给他们所要的并不代表神喜悦他们的要求神竟给了他们的要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人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但他要承担后果有人受膏来做以色列的王这就是以色列衰败的开始今天我们要来看以色列第一位王的受膏这位王名叫扫罗关于立王的经历和扫罗的背景应该是非常直接的我们从扫罗的家族和他的样貌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九章开始撒母耳记九章一节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培亚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扫罗的父亲名叫基士这节经文也说到扫罗的支派祖先和家族的情况接下来的一节九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扫罗的样貌这里说基士他有一个儿子便是基士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这节经文说扫罗又年轻又英俊希伯来文里俊美这个字眼其实就是好的意思扫罗长得好而且比别人高让我们看一下约瑟夫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对这个事件的记载 约瑟夫是第一世纪历史学家，他在这段历史里记载到，基士有一个儿子，年轻高贵高大，而且他心思出名，他们叫他扫罗。约瑟夫强调了扫罗的内在条件，这些对扫罗的形容应该就是以色列人对扫罗的认识。扫罗这些特征让我们看到他是当时做以色列王的最佳人选。接下来我们看到九节三章，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被高立为王的经过就是从三节所提的这一件事开始的。扫罗的父亲丢了几头驴，他就派儿子扫罗和一个仆人去寻找。约瑟夫对这件事情的记载也比较详细，他说基士弄丢的几头驴，有一天基士丢了几头驴，这几头驴对他来说是很珍贵的，所以他派了他的儿子和一个仆人去寻找。撒母耳记九章四节接着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他们至少找了四个地方，从以法莲山地到便雅悯地都没有找到。他们不止在便雅悯支派的土地找寻找，还走到其他支派的土地去找。扫罗找不到那几头驴，就准备回家。九章五节说，到了舒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第六节，仆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的仆人向扫罗提议去找神人问一问，然后才回家。这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根据第九节说，这位神人是一个先知，也叫先见。扫罗听了这个提议，就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人吗？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他们要去见神人，为了表示尊重，他们要准备礼物。扫罗担心他们没有东西可以送给神人，所以不太愿意接受仆人的提议。约瑟夫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是，扫罗觉得他们没有礼物送给神人来换取神人的指示，
since their supplies were by now exhausted. So countering Saul's objection, the servant offered.
听了扫罗的话之后，仆人就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九章八节说，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所以在第十节，扫罗和仆人就去见那神人了。从这几节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来扫罗其实不是什么大人物。虽然撒母耳记十三章说他当时已经是已婚有孩子的人了，但是九章我们看到扫罗还是住在父亲的家中，还是为父亲做事。没有自己的成就。现在让我们看看扫罗寻找先知的事情。九章六节告诉我们，扫罗就在先知所住的地区那里。十一节，扫罗和仆人向几个少年女子问路。十二节，女子告诉他们，先知就在城里。事实上，先知跟扫罗是同一天早晨进城的。十二节这里说，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这一场相遇看起来或许是巧合，但其实这是神的安排。少年女子详细地告诉扫罗他们进城后应该怎么做。在九章第十三节，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喂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了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虽然扫罗和他的仆人在这时候不知道接下来他找到神人之后会经历怎样的事情，但是神一步一步的把扫罗引到了撒母耳那里。接下来扫罗见到了撒母耳。第十四节，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这个时间看起来非常的凑巧，但扫罗的到来撒母耳是事先知道的。根据15节和16节说，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在撒母耳见到扫罗的前一天，耶和华已经指示了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神这里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就是说连扫罗出来寻找驴这件事都是神的旨意之一，没有任何人知道的。 第二点，神要救他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他们的哀声上达于他，他就眷顾他们。虽然扫罗来见撒母耳是因为自己的事情，但这却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扫罗并不知道任何神的计划。他只是来找撒母耳问驴的去向和他们当走当行当往何处去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神的旨意和人的行为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们若真的相信主，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若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都是神的，都是神的计划。那我们生命的每一点都是都是有神圣洁的旨意，是非常宝贵的。第十五节，神向撒母耳宣告扫罗要在第二天来到他面前。第十七节接着说，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在扫罗来的前一天，神就告诉撒母耳，扫罗将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当撒母耳见到扫罗的时候，神再次告诉撒母耳，神向撒母耳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旨意。看了这几节神奇妙的计划，让我感到十分惊奇。以色列人要一位君王，神虽然不喜悦，但还是应允了他们。神选了扫罗来做以色列人的君，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我希望从这里能看到神丰盛的恩典。在神的眼中，扫罗其实和士师没有什么不同。扫罗做王不是靠自己，而是要依靠神。扫罗的成功是根据他是否顺服神，就像士师记里的士师们一样。以色列人要的是王，神赐给他们的则是一个士师，一个统治者。在希伯来原文里，王和治理者是不一样的字眼。这在希伯来原文中，以色列人要一个王，这个王所用的词跟治理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字眼。神告诉撒母耳说，扫罗要治理以色列人。第十七节 要注意，这里神说扫罗要治理的是神的百姓，这让我们看到人对君王的看法是不同于神的看法。在神的眼中，让人做王其实是让他们做神的代表，他们只是神的仆人，只是替神治理神的百姓。这也揭示了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寻找神，我们要寻求神的荣耀和神的旨意。顺便在这里我要推荐大家几本书。我发现现在人读书读得越来越少了，比如现在的大学教育需要培训人出来工作，并没有学很多哲学历史这一类的学科。我推荐的第一本书是Pray Pagood。这本书对祷告很有帮助。这本书提供了许多很好的看法，希望大家可以去读一读。In our terminology, when children of Israel pray to God, 以色列人想要自己的王，神应允了他们。但是这一位以色列的王必须是神的仆人，必须顺服神的旨意。神虽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却不是按着他们的旨意，而是按神的旨意。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一个王呢？他们的原因在撒母耳记上8:4-5。以色列人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马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他们觉得有必要为他们将来做打算，若撒母耳去世了，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他们没有人带领，没有人来继任撒母耳，所以他们就觉得有必要为将来做打算。但是以色列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把神考虑在内，他们自己为自己做打算，却忽视了神。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拒绝了神来做他们的王，神却没有离弃他们。神是蛮有恩典跟慈爱的。回到撒母耳记上九章，扫罗刚开始并没有认出撒母耳就是神的先知，所以撒母耳向扫罗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给了扫罗指示。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说，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且将你心里的事情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虑，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撒母耳是先见，是神的先知，他知道关于扫罗的事情，因为神已经向撒母耳显示了启示，但扫罗却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事情和神的计划。扫罗完全不知道不知道神的计划，因为二十一节扫罗在这里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扫罗对撒母耳所说的感到非常惊奇。扫罗简直不敢相信。由此可见，神带领我们去做的事情或者去担任的职位，按照他自己神圣的旨意，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也可能不是我们所祷告的。但我们应当顺服，来完成神的旨意。扫罗做王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做王，且祷告且求且请求要做王。是神圣的带领。记得魏迪改对以斯帖说过的话吗？当以斯帖犹豫不知该不该去向王请求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哈曼之手，魏迪改对以斯帖说了一番话，记在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救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魏迪改对以斯帖说，你得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渐进的机会吗？焉知不是神从一早就安排的吗？同样的，我们若侍奉神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那神的国是无法建立起来。那就没有人能够来侍奉神了。接下来9:22-24，萨母耳特别款待扫罗，使扫罗在请来的客中做首位，与他同席。25-26，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萨母耳和扫罗在屋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屋顶上，萨母耳呼叫他来，起来吧，我好送你出去。扫罗就起来和萨姆一同出去。接着萨姆尔膏了扫罗，10:1，萨姆尔拿瓶膏油倒在扫罗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扫罗受膏得到一个使命，神呼召他来完成神的工作。扫罗事先并不知道这一切，这并不是按扫罗的计划和主意行的，他事先完全不知。扫罗受膏之后，有几个兆头，从10:2-6提到三件。第一件事，扫罗会遇见两个人。10:2说，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拉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接着扫罗会遇到三个人。第三个兆头，扫罗会遇到一帮先知，而且扫罗会被神的灵感动。这一切都应验了，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扫罗，使他改变。10:11说，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的这些经历都是兆头。10:7，萨母耳在这里告诉扫罗，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扫罗需要是神的同在，这些兆头临到他，要使他清楚确实的知道神与他同在。扫罗受膏，神给他的指示，也给他恩典去完成神的呼召。10:9-10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谢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萨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神若呼召一个人，必给他足够的力量。有些人也许会质疑扫罗他不是做王的最佳人选，因为我们知道扫罗后来是不讨神喜悦的，他的结局是 战败身亡。
Then we naturally raise the question.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later on he disobeyed God and he displeased God and so on. And so we naturally raise questions about.
因此，我们很自然的就问到，到底神为什么选择扫罗来做王？神为什么选择扫罗这一个失败的王？让我们从撒母耳记上来讨论这个课题。首先，当扫罗当时是以色列王的最佳人选，他是最适合当王的人。因撒母耳记上九章二节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他既有力量，又有样貌。扫罗当时到底几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因为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二节那里说，就从以色列人中选择了三千人，两千跟随扫罗在密摩和伯利特山，一千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已经可以带兵打仗了。所以扫罗是年轻人，但并不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可能是四十几岁的壮年人了。扫罗是个健壮的人，这一点在之后的章节扫罗带兵打仗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特质。我们可以看出他是非常他有非常有抱负的一个人。他也长得极其高大，比别人高一个头，长得非常俊美。另外，扫罗是出自名门望族的。撒母耳记九章一开始就是说，扫罗的父亲基士是个大能的勇士。有些人觉得这句话是说扫罗的父亲有才有势，有些人觉得这句话是说扫罗的父亲身体强壮。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扫罗的父亲基士不是一个小人物。虽然在九章二十一节扫罗谦虚地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但事实上，这是扫罗谦虚的说法，他其实出自名门望族的。撒母耳记九章对扫罗的形容符合了以色列人对王的要求，因为以色列人在之前的章节清楚的要求他们要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于他们，统治他们，为他们征战。以色列人想要的是一个强壮可以带领他们与敌人征战的王。扫罗符合了这些条件，但我们明白的是，虽然 扫罗后来失败了，但他在当时确实是符合以色列人做王的最佳条件。神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最适合当王的人来做他们的王，在那个时候。我在这里强调说，在当时，因为在那当时他的确是最适合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以色列人的整体属灵状况。扫罗是神为以色列人在当时最好的选择。如果以色列人自己来选一个王，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每个人对自己对王的要求都各自不同。就算以色列当时举行了投票，扫罗很可能不会得到100%的支持率，他很有可能有反对派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但如果单看外表，扫罗确实是最佳人选。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人常常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只看外表。有太多的年轻人在选择人生伴侣的时候只看重外表，以至于之后的婚姻不幸。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当记得彼得前书3:3-4，我劝年轻的单身的弟兄姐妹都要祷告，常常的纪念彼得前书3:3-4所说的。当时以色列神为以色列人选了一个最适合他们的人。要注意，神选择扫罗不是因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因这是以色列人所要求的。而神的选择却是不同的。我们都知道符合神心意的人其实是大卫，但当时大卫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所以神在那时选扫罗做王，是因为扫罗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最佳的选择。神选了扫罗，也带领扫罗。神给扫罗提供了许多的帮助，叫他能够做好一个王。神在扫罗的生活中的工作是从每一件小事开始的。扫罗的父亲弄丢了几头驴。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所以他就派他的儿子和一个仆人去寻找。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动物走丢，主人去找，这 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simple fact that such a mission was neither spectacular nor extraordinary event. Animals were lost, so go there, go after them, find them, bring them back. That's the whole event. God often works through such ordinary and ordinary.
神通过这些很平常、很小的事情，一步一步的完成他的旨意。扫罗是个孝顺的儿子，他为父亲着想，他也担心自己离家太久，父亲会担心。九章五节说，到了舒服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这也表示扫罗和他父亲是很尊重他父亲的。之后扫罗的仆人提议说，他们可以找神人问一问，弄丢的驴该如何是好。撒母耳记九章六节后半段在这里说，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给我们。他们去找神人只是为了找驴，只是为了寻找驴的下落，并没有任何并不是因为任何属灵上的事情。扫罗的仆人很有办法，当扫罗担心没有礼物送给撒母耳，仆人就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他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提供方法的解决方法的都是扫罗的仆人。从这里借着这个事情，我们可能就能看出两点。第一点，神借着扫罗的仆人来带领扫罗。若不是仆人的提议，他们可能在那一天就不会去到撒母耳那里。第二点，扫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接着扫罗和仆人遇见了几个少女，少女们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里见撒母耳。二人一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就迎着他们来了。虽然扫罗不知道关于神的任何关于神的计划，但撒母耳在前一日就已经得到耶和华的指示。我今天早晨向你们推荐了一本书，它的作者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他在读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既想要做律师， 既想要做律师，又想要做记者。他在当时并不知道，要怎样做决定，所以他问了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说：“你不如去学神学读一年，你就知道神的旨意了。”所以他就去读了一年的，他就准备去读一年的神学。结果在读了神学之后，他既没有做记者，也没有做律师，他做了一位牧者。人常常在祷告，向神祷告，要神将他的旨意显明给他们。但神的旨意，常常不是，神的旨意不是我们预先能知道的，常常我们在往回看的时候才能明白。就像圣经里记载的其他事件，撒母耳和扫罗的相遇，奇妙的显示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扫罗遇见撒母耳这件事，在扫罗这一方面，他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连动物走失的都是他自己走失的，基士派扫罗去找也是基士自己的决定，扫罗听从父亲的指示也是他自己的决定。扫罗和他的仆人也没有找到驴，他们可能也一路祷告神要找到那驴子，但他们却没有找到。仆人正巧知道撒母耳在附近的城里，又刚好有银子当做礼物送给撒母耳。所以这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扫罗同意了仆人的建议，这个决定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在这里再次证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识，都是按自己的决定和想法去做事情，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有神的旨意、神的带领和神奇妙的主权。所以说，人虽有自己的意志，但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根据《使徒行传》2:23说，他既按着神的定义， 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扫罗，神帮助神为扫罗提供了许多的帮助，很好的预备了他。且给了扫罗三个兆头，给他一个星星。神赐恩典给扫罗，扫罗的责任是要好好的使用神所赐的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不可轻视。我们能从这里学到什么吗？我想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神神圣的旨意。可能现在有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你为有些事情感到忧伤，有些事情让你感到失败，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都是非常宝贵的。作为今天对今天信息的总结，我认为每个教会都应该认真的培养他的领导人。以色列人当时要求立王，是因为他们担心未来。撒母耳当时似乎是没有任何适合的继任者，所以以色列人为此担忧。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教会的未来祷告。另外，神可以通过平常的小事来呼召人。弄丢驴子，找不到驴子，扫罗就是通过这些小经历一步一步的被神带领。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生活中的经历，就算是小事也是可以被神所使用的。神也会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要的，帮助我们完成他的呼召和使命。最后，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应该让他来治理我们的整个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
Your gracious Lord, help us to be able to see our life difficulties or challenges and trials or even ordinary events from divine providential perspectives, and help us to be loyal and faithful whatever we are doing at this current moment for your honor and glory, all by faith alone, Lord. Father, we do thank you for the fact that we are in your hands. We pray in Jesus' name.